我们今天来继续创世纪的系列正道，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段落，就是关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当我们从创世纪一章一直到亚伯拉罕十二章的开始，我们会认为我们是现代人，我们现代人应该要讲现代的东西，我们对历史是没有兴趣的，我们对历史可能没兴趣，对考古也没有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现代，现代的事物，现代的思想。你可能会说，如此古老的圣经历史到底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从字面来看，好像跟我们的关系相差很远。我们也相信圣经里面它包含了这个历史，它的历史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信心并不是建立在历史和考古上。但是我们不是说历史不真实，历史是真实的，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历史的证据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灵和圣道在我们心中同作见证的结果。我们也相信透过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古老的历史它为什么那么重要？这些古老的历史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是不是只是去明白历史很古老，我们的历史很久远，还是只是为了知道这些历史通过考古证明是真的？这些可能很重要，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透过圣经所记载的真实的历史，要看见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上帝救赎的计划。你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十一章，你可以注意到有一个脉络，这个脉络从来没有中断，就是上帝救赎的计划。你在创世纪第三章看见亚当的堕落，亚当他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判断善恶，他把自己的理性立在一个无物的状态当中来判断魔鬼和上帝的话，因为他错误的判断误用的自由，就落入堕落当中，堕落就有审判。但上帝的审判并没有永久留在亚当身上，上帝又赐下了救赎的计划，就是要应许有女人后裔的到来，那个被称为恩典之约，这个主线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没有中断过。虽然后来的历史的人类，他们尽所有的努力来把上帝抹除，但是上帝救赎计划从未中断。我们看到该隐，他用他的方式杀死了亚伯，亚伯好像的生命结束就意味着上帝救赎计划的结束，但是并没有，上帝又赐下另一个儿子叫赛特，赛特代替了亚伯，女人后裔的应许依然在继续。到了挪亚的时代，我们又看到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从小就作恶，他们终日所思想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他们罪恶升到上帝那里，上帝要把他们从地球上铲除，但是上帝依然保留挪亚一家八口，上帝希望他救赎的计划按照他的旨意依然继续下去，一家八口就保留下来，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完成上帝赋予他们那个救赎的计划，女人的后裔要在他们的后代当中继续的延续。可是好久不长，我们看到挪亚的后代并没有敬虔，他们依然败坏建造大城建造高的塔，他们看似很有希望，他们看似很有能力，上帝辩论他们的语言审判了他们，他们自己的梦想全部都破灭。巴别塔之后，我们可以说我们很难再看到上帝救赎的计划，但是你看到十一章的结束，再看到十二章的开始，上帝救赎的计划又一次的实现，又一次的显明。上帝救赎的计划不是在通过一个集体，而是通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圣经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告诉我们圣经是一本历史书，当然圣经包括历史，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它是一本的文学书，当然它也包括文学，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它是一本道德手册， 我们也相信圣经有纯粹的圣洁的道德教训，圣经更不是一本百科全书，虽然圣经包罗万象，但是圣经更重要的是要宣讲上帝救赎的故事，圣经主要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拯救罪人，圣经主要的核心内容是要见证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个是圣经不变的核心。所以因此我们从创世一章一路走下来，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不是那个历史，也不是那个考古的发现，更不是挪亚方舟真实，也不是发现了亚伯拉罕生活那个地方叫乌尔。虽然得到了考古的证明，我们要明白在18世纪之前没有这些考古证明的时候，以前的信徒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哪里？他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历史考古上，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圣灵和圣道同作工时的产生信心。要没有圣灵和圣道，人是不可能拥有真实的信心的。因此我们说，我们在创世纪所要关注的重点是上帝救赎的计划，是上帝赐下女人的后裔，是上帝要透过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拯救罪人，除去人的咒诅，使人可以蒙福，使亚伯拉罕可以成为大国，可以拥有迦南地，进入更美的家乡，这是我们应该所关注的。而且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也亲自做了美好的见证，他告诉门徒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记，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圣经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乎他的事，关乎他的死与复活，关乎他死与复活的预言和他死与复活的应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当时没有在场，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如何引用摩西的书、引用先知的书、引用诗篇，对门徒们去讲解以他为中心的正道。如果能够听到耶稣亲自去讲解摩西的书、先知的书、诗歌的书指向他，那一定是件美妙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在，我们不知道耶稣如何去讲解亚伯拉罕与他的关系，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如何讲解以撒和他的关系，我也更不知道耶稣如何讲解雅各和他的关系、约瑟和他的关系。但是总之我们要明白的是，耶稣做了精彩的事情讲道，他告诉我们，旧约不是一大串的人物生平，旧约不是一串的历史事件，旧约也不是一串的告诉我们那些伟人失败和成功的秘诀，他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能听到耶稣如此正道的门徒肯定是有福的，我们无法听到，或许我们到天国可以听到耶稣就亲自给我们讲解亚伯拉罕与他关系的正道，或许可以听到耶稣基督去讲解摩西与他关系的正道、亚伦与他关系的正道，但是我们今天无缘可以听到。但是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核心，耶稣是在告诉我们，旧约的核心是关乎他的死与复活，而且耶稣也透过他的死与复活安慰了门徒。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之后，门徒们认为一切全部都结束了，耶稣基督死了就意味着所有的梦想全部都破灭了，他们各回各家，有的打鱼，有的回到自己的家乡，可能要重操旧业，他们不再记得耶稣的教导，也不再记得耶稣对他们宣告过的他要死、第三天和死里复活，这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全部都记不起来了。在以马忤斯的这个路上，两个门徒他们也灰心丧志，他们也惧怕，因为他们跟随着主已经被杀、已经死了，没有任何的希望，他们还没有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灰心丧志，好像丧家之犬，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耶稣并没有任凭他们灰心丧志，也没有任凭他们的软弱，耶稣找到他们，对他们说话，询问他们的状况。他们说耶稣已经死了、已经被杀了，我们没有什么指望了，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耶稣对他们进行了正道， 解释了摩西的律法、先知和诗歌的书。后来耶稣责备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用什么方法来安慰这些灰心的门徒？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刚强，耶稣不是说你要看一看亚伯拉罕，你要看一看摩西，你要看看大卫，看看所罗门，耶稣没有这么讲。耶稣是讲起了他的事情，讲起了他的死与复活，而这些内容是旧约所预言的，是发生在耶稣基督所身上的。当耶稣讲解福音之后，两个门徒就醒悟过来，他们后来说，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他们的心怎样变得火热？他们不是被道德教训所激发的，他们不是被亚伯拉罕的生平所激发的，他们也不是被约瑟的那种好像塞翁失马的中国的人生哲学所激发的火热。他们的火热是因为听到了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出于旧约的预言，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是出于旧约先知的指向，他们也相信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此他们的怀疑、惧怕、胆怯瞬间全部都消失了，他们内心被福音的火所点起来，耶稣的死与复活带领他们走过了阴云密布的天气，也穿过了死荫的幽谷，耶稣使他们重拾了信心。耶稣不是在单单的责备，耶稣是讲解了旧约的福音，讲起了关于他的故事。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不单是我们得救的必须，也是我们生活的必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是告诉我们，耶稣通过死他爱我们，耶稣通过复活是告诉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死显明了上帝对罪人的爱，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信、一切的罪和一切的怀疑。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带给我们最真实的盼望，同时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战胜了那个世界，战胜了定他罪的罗马的政权，战胜魔鬼，战胜死亡，斩断了一切地狱的锁链。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一切最真实的盼望。我们每个礼拜的正道，我们希望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在每一篇正道当中呈现，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每一个礼拜你可能会听到关乎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也可能会听到女人后裔的指向，但是我们很容易厌烦和轻看。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用什么安慰门徒，用什么方法使门徒脱离灰心和惧怕，用什么方法使门徒重新点望信心，就是他的死与复活。当你每一次听到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你不信的恶心应该全部除掉；当你听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你应该充满盼望，没有任何的一切力量可以把你打倒，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已经胜过了那个世界所有的一切，也胜过了死亡，胜过所有灵界的力量。如果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不能激发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激发你。如果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不能使我们重新的来仰望基督，到底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到基督那里去？所以每个礼拜的聚集，我们是为了什么？能够聆听那伟大的叙事，能够聆听在应许当中女人后裔的到来，穿过了历史的长河，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按照应许受死复活，做成了救赎的工作。保罗也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激发我们，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那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研究亚伯拉罕，马上就要进入一系列人物的主题。我们不是研究他们的生平，我也不是告诉你，你要小心不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要注意，你要学习约瑟脱了衣服就跑，这些都不重要，这些都不是重心。 他们的失败和成功不是我们道德应该持守的，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相信那遥远的事，他们因遥远的事而离开自己的家，他们的迦南地生活，他们相信那女人的后裔，那应许的后裔能够给他们祝福，能够除去咒诅，能够把他们带进更美的家乡。我们读圣经不是用现代人眼光去读，我们也不是用道德主义的眼光去读，而是我们应该是福音的考古学家，我们在过去的历史遗迹当中拿着小铲子去发掘，去发掘里面的宝贝。如果一旦发掘了，我们会欣喜若狂，我们会激动不已，因为我们会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在所有的人物当中，可以与上帝所赐的耶稣基督相遇。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震撼人心的。我们说考古学家他们没有什么价值，所以进入考古专业的人是很少的，对历史很多人是没有兴趣的。当然对考古学家而言，他如果能够发现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代的遗迹的话，他会欣喜若狂。有人认为那是一块破的石头，那是铜铁利器，那是被破碎的玉，没有什么价值。可是在他来说，那石头、那残壁里面拥有文化的印记。我们在圣经当中是要发现伟大的事，你不应该成为教会的消费者，你不应该来教会消费，你应该像一个初入教会的福音的考古学者，你要在圣经中、在正道中发现福音的叙事，而且圣灵也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只有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他渴慕与基督相遇，因为圣灵来的目的是让一个人进入真理，让一个人可以认识基督。耶稣也说他来是要荣耀我，圣灵总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话语当中可以看见最荣耀、最伟大的事。圣灵不是使我们关注自己，我们罪的想法总是要关注自己，想象自己的痛苦、绝望，来获得生活幸福的法则。圣灵只要打破我们的意愿，破碎我们的梦想。圣灵是要透过话语使我们关注福音、忠于福音、热爱福音，能够以福音为基础、为中心的、为源头的来过信仰生活。我们看到从亚当堕落之后，人一次一次的败坏，一次一次的卷土重来，但是在每一次人的抵挡和败坏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神启示了他救赎的计划。亚当犯罪之后，我们看到神救赎的计划。挪亚洪水过后，我们看到神立下一个约。巴别塔过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要从十一章的后半部分开始，这个伟大的计划不断的显明，不断的实现，直到成就。十一章的结尾和十二章的开始是我们今天要明白的主题，就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呼召了他，给了他应许。这个应许的内容，神要让他成为大国，让他成为大名，让他拥有众多的后裔，万族要因他而得福，这一切都是上帝要给亚伯拉罕的。十二章一到三节的内容，它覆盖的范围和历史是非常广的。我们可以说，一到三节覆盖了十二章一直到启示录到世界末了的内容。这个范围太广了。如果一个人解不开十章一到三节，就无法离开 了解圣经以后所有的内容，因为所有应许内容都在亚伯拉罕之后慢慢的应验，慢慢的成就。你会看到当耶稣基督荣耀显现在永恒中的时候，各族各方的民都要敬拜他，那也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应验成就的部分。而且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总是说我必我必我必，这个应许本身就是恩典，它是福音，是上帝主权的彰显。上帝说我一定 要这样做，我一定要如此行，我所承诺的没有一样会废弃。当你想到神的应许，一定要记得没有人的配合，是上帝主动发起的，他亲自计划，他亲自做成，他亲自也完成这一切。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被称为亚伯拉罕之约，更是上帝恩典之约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个恩典的约。整个的计划是出于上帝，也在于上帝的完成，没有人任何的参与。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十七页又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内容一定不是亚伯拉罕的密切的配合，是上帝要主动的成就这一切，而且他所立定的约，他所承诺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更改。我们要快速进到新约的重点，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要透过谁来成就？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到了加拉太书那里写道，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怎样才能拥有更多的后裔？他如何使万国得福？他如何能够得到那真正的土地？这一切都是要透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带来祝福，除去罪的咒诅。耶稣基督斩断了地的锁链，把亚伯拉罕带进更美的家乡，就是新天新地那个不朽的城。也因着耶稣基督，所有相信福音的人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一切都是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成就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钉十字架，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无法成就的。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内容，它不是靠人的功劳换来，不是亚伯拉罕的优秀和亚伯拉罕的改变，而是在乎要透过福音，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所做成的。是个伟大的故事，我们不应该走那么的快，因为伟大的故事每一个细节也很伟大，我们需要慢慢的发掘，细细的发掘，因为神做事是奇妙的，他的恩典在每个小事当中都展现，他的智慧在每件小事当中都完全体现出来。我们读圣经有一个毛病，读过的圣经就快速的翻过去，读过的圣经只读那一章，只读过去的，却没有把所读的圣经放在整本圣经当中去衡量去思想。如果没有整本圣经健全的圣经观，我们无法来解释亚伯拉罕的人生，无法解释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到底讲什么，也无法意识到亚伯拉罕他是欢欢喜喜仰望耶稣基督的，他是因着耶稣基督得到一切的祝福，得到上帝一切丰富的赐予。从十一章二十七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的先祖。二十七节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拉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以先。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他拉是谁的后代？他拉是闪的后代。闪是谁的后代？闪是挪亚的后代。救赎要从挪亚的，要从挪亚闪的这个儿子当中而出。这个预言在哪里？在九章的结束。九章的结束告诉我们，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上帝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预言，在闪的后代里面有救赎，闪的神是应该称颂的。但是我们并不清楚那个脉络，但是随着圣经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救赎计划一点一点的展开，一点一点的揭示，我们就知道了闪的后代有 他拉的后代当中有一个人名叫亚伯兰。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脉络一直埋在圣经当中，如果没有熟读圣经，没有不断的揣摩和思考，我们不可能会发现上帝的救赎是如此的奇妙。后来就描述亚伯兰和家庭的现状，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撒莱不能生育，没有孩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不光彩的事要放在十章的结尾，而且要放在亚伯拉罕没有蒙呼召之前？撒莱他不能生育，没有孩子，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特别是在东方国家里面，不生育是非常羞耻的事情。而亚伯拉罕的妻子在那个古老的世界当中不能够生育孩子，证明这个女人没有价值，没有贡献，不能给这个家族传宗接代，那这个家族就就此的没落。所以这个女人生活一定是不幸福的，她一定希望自己能够有孩子，希望自己能够孕育后代，希望自己能够后继有人。但是我们看到神在没有呼召亚伯拉罕之前，神已经预备了亚伯拉罕的家庭，就是他的妻子不能够生育，没有孩子。我们无法想象神这样的做工，但是神的确这样的做工。奥斯丁他就把恩典分为了三个，其中第一个就是预先的恩典，还没有呼召亚伯拉罕之前，没有这个显现之前，神就在亚伯拉罕身上做工，在他妻子身上做工。做工的方式不是成功，不是富足，不是一帆风顺，是因为家里最痛苦的事是不能生育，没有孩子，没有比这个更痛苦的事情。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上帝的做工吗？这是上帝的预备吗？上帝的预备应该是让我成功，万事顺利，让我能够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比别人更胜一筹，结果不是。神提前的预备和做工令人大跌眼镜，就这个家里落在极大的不幸当中，没有孩子。我们想象不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无法接受上帝如此的预备，但是上帝就如此的做工。但这个痛苦如何变成喜乐，绝对不是现在，而是将来。当亚伯拉罕和撒莱拥有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才会去解读不生育没有孩子是上帝超前的预备，是上帝超前的掌管。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如此想，我的失败，我的遭遇，我的一切都是上帝在我人生的预备。我们所认为上帝的预备一定是成功的，把前面路所有的全给铺平，我的人生不应该遇到坎坷，不应该遇到那些低洼不平的路，一切都是顺利的。可是偏偏不是啊，偏偏令这个家庭可能每一天都落在愁苦当中，可能撒莱以泪洗面，他可能认为人生没有意义，他可能认为这个人生是绝望的，没有孩子活着还有什么意图呢？他理解不了。过了很多年后，他的眼睛才被打开，他的眼目才被擦亮，他才知道我不能够生育，不能够有自己的孩子，是上帝在我身上的预备，是让我有一天可以承受应许之子，可以见证上帝使无变有的能力。这是令人惊奇的事情。但是我们谁会把自己人生的所有的过去视为上帝对我们人生的预备呢？很多人活在过去，活在过去就有苦读，活在过去就有怀恨，活在过去我们就背着过去的仇恨，带着过去的重担活在当下。 我们想到过去的遭遇，想到过去的不平，想到过去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在想到底是为什么。你在想我还没有报复他，我还没有得到公义的这个彰显，我还没有得到上帝为我伸冤，总是活在过去。活在过去人是没有幸福的，活在过去人内心总是装满了仇恨。但是上帝的话语，他不单要安慰我们，要帮我们解释现在，还要解释过去。过去也是上帝对我们的预备，而且是精心的预备，包括我们没信主之前，也包括我们现在的过去，都是上帝精心的预备。但上帝预备不是让你顺利，可能包含顺利，也可能包括伤害，也可能包括别人对你的藐视，也可能包括别人对你的性侵，也可能包括别人对你的殴打和虐待，可能都包括在里面。我们只是无法理解上帝预备我的人生过去为什么是痛苦的，为什么是无法理解的，为什么是别人不能给我带来安慰的。但是上帝的话要安慰你，过去的一切也是上帝的预备，只是我们还没有像亚伯兰和撒来一样可以看见那美妙的场景，可以看到上帝使无变的能力让不能生育的人可以生出孩子来。他们会感慨，如果我们生了孩子就无法经历上帝的大能，无法经历神是全能者，无法经历神使无变有啊。或许你对过去已经释怀了，因为你已经经历了上帝对你人生的医治，因为上帝让你戴上眼镜可以看到过去的预备事物了今天。或许你也像约瑟一样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或许你还没有脱离过去的痛苦，你还在过去的痛苦当中心中怀旧或者耿耿于怀，终生不得释放。神要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像灵派一样去宣告释放法砍断锁链，而是戴上上帝话语的眼镜去解释过去的痛苦，去解释过去的伤害，去解释自己对过去的不满。所有上帝的儿女可能今生会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一样看到过去是好的，也可能像约瑟一样看到过去是好的。或许我们一生都看不到为什么过去遭遇那么多我们不愿意遭遇的事情，或许你到永恒里面也或许没有答案，上帝无需给我们解释。但是上帝的预备一定是精心的，一定在你我未呼召之前，未使用我们之前，未改变我们之前，他已经在预备了我们。大家知道在烟台有位宣教士叫聂维斯，我们知道他被称为这个苹果之父，因为烟台的苹果和他有关。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聂维斯的童年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的父亲在他一岁的时候就遭遇意外去世了。他在他的祖父家长大，受他祖父的影响，他也接受了信仰，而且和他祖父在农场当中学习了果树的栽培，学习了如何嫁接，如何培养果树，培养各样的花草。神对他如此的预备和安排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如果他的父亲没有在他小的时候去世，他不可能和他祖父在一起，他也不可能掌握如何的去嫁接果树，如何去培育花草，他没有这种技术。可是来中国宣教的时候，聂维斯居然成了农业宣教最成功的宣教士之一，因为他把美国的苹果、美国的樱桃、欧洲的葡萄、日本的草莓都引进到中国来，啊，所以国庆节到了，可以带孩子品尝一下烟台的苹果，啊，那里有宣教士的味道，那里有上帝恩典的气息，那里是宣教士的预备。但是无法想象他的父亲怎么在一岁的时候就去意外去世了，太可怜这个孩子。我想我没有读到聂维斯他的传记去表述这一段，或许他会想象， 如果我的父亲没有提前去世的话，他有可能不会掌握果树嫁接技术，他也不可能把这些果树引进到烟台来。我们今天可以吃到又脆又甜又红又大的烟台的苹果。神的预备景总是惊奇的，总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但是我们总是自认为聪明，上帝预备的总是不好的。还有另一位我们经常唱他诗歌的女诗人叫克罗斯比，我们唱一路引导就是他写的，进驻十架也是他写的，但是你知道吗，他一生都不如我们幸福。几岁的时候因为医生误用药品导致他的眼睛失明，后来因为勤奋努力读了盲人学校，他就和一个盲人丈夫结了婚。你能想象得到吗？他们同时孕育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也是在一岁的时候夭折了。你想象不到，真倒霉，人生真的太惨了。可是因为人生很惨，因为很痛苦，他经历上帝的恩典比我们要多得多，所以他一生写了将近六千多首诗歌。所以过去我们无法去解释，但是圣经总是告诉我们，神在未呼召一个人之前，或者在没有使用一个人之前，已经在预备他，已经在使用他，已经在他身上去工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戴上上帝话语的眼镜去看一看过去，看一看别人对我们的伤害，看一看别人对我们的辱骂，看一看别人对我们的各样的虐待，或者我们无法经历我的父母为什么在我小的时候就早逝了，上帝到底在哪里？我们无法经历我们被父母各样的虐待，或者我们在父母那里没有得到爱，为什么？保罗也告诉我们，只有受苦的人才能够去安慰与我们同受苦难的人。或许你也活在过去，你一提到过去就咬牙切齿，你一提到过去你就开始怨恨上帝，你会喊上帝你在哪里，你也可能一直问我的过去为什么不如别人过去好。但你听到别人讲到幸福的家庭，有美好的父母，有富足的生活，想到婚姻很幸福，你想我的父母不好，我的家庭不好，我的出身不好，我的学校不好，我的一切都不好。我说上帝，你对我不公平啊！你对我上半生还不公平，对我下半生还算凑合。但是我们谁会用神话语的眼睛去解释解释过去，去解读解读以往的痛苦，把以往的痛苦化成那美丽的泉源？他说涌出来的水可以解我们的饥渴，可以除去我们一切的绝望和过去的苦毒。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预备不是富足的预备，不是顺利的预备，而是这个家里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孩子。他们过了三四十年后，他们的人生的过去才真正得以释怀，他们才知道神是奇妙的，神是美善的，神要在他们身上行奇事，让这个不可能生育的家庭可以得到应许之子。他们的欢喜有多大，他们泪水到底有多多，我们不太知道，至少可以知道亚伯拉罕伏伏在耶和华面前，神说我是全能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拉罕伏伏在地，我们不了解亚伯拉罕心中是悔改还是认罪还是自责。但是当他们得儿子的时候，他们都笑了，他们看见神的恩典，他们过去的一切全部都释怀了，因为上帝对他们人生有了美好的安排。这些美好的安排在处境当中去看的话，每一个都是痛苦、荆棘、疾病，都是我们无法抹去的伤痛。但神的话语写明，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彰显的时候，过去都是美好的。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十二章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神对亚伯拉罕进行了呼召。神怎样呼召亚伯拉罕，我们没有必要去过多的猜测。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神怎样向亚伯拉罕的显现，肯定和我们不同，因为圣经还没有全备，神还通过荣耀的样式来向亚伯拉罕说话，来呼召他。这个呼召肯定是奇妙的，是我们今天失望可以得到，我们又不可如此去想象的。因为我们有了圣经，神要通过话语来呼召我们。但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绝对是一种殊荣和荣耀，因为神无法派牧师，也无法派先知，也无法派基督徒，也无法派一个人给亚伯拉罕邮寄一本书，而是荣耀的神闯进罪恶的世界，到了亚伯拉罕的家里，跟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好人，他是罪人，是敬拜偶像的。在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说，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的别神。乌尔的这个城市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城市，它的文明的高度就像美国的洛杉矶如此高度的文明。经过考古发现，他们的排水系统，他们对金银的提炼，各种金器银器的工艺是相当的高级的，所以那个地方不是一个落后的，是一个比较繁荣稳定的城市。但是那个地方充满了无尽的偶像，考古学家发现乌尔这个地方至少有3000多个偶像。巴别塔之后，每一个人不再敬拜真神，他们敬拜各样的偶像，要满足人生可以得到福气。亚伯拉罕这个家族也不例外，他们敬拜偶像。据说有一个没有证据的一个传说，就是亚伯拉罕家里是做偶像的，是卖偶像的，做神龛的。后来塔拉有一次外出，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看着家里的这些偶像啊，不要他们去打架。结果塔拉就出去了。后来亚伯拉罕就想，这些假神怎么可能会打架呢？他就一生气把所有的偶像都打碎了。他的父亲回来就问，为什么这些偶像全部都碎了？亚伯拉罕说，因为他们打架了。他父亲说，不可能，他们是假的，怎么可能会打架呢？但是我们无法去考证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他的家族不是敬拜真神的，他们是敬拜偶像的。也不代表那个世界没有敬虔的人，那个世界是有的，比如麦基洗德，比如约伯，他和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可是最少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呼召他，拣选他，向他显现。荣耀的神要在他身上有个伟大的计划。首先神用话语领导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神呼召的不是义人，而是一个罪人，因为义人不需要呼召，义人不需要医生，只有不义人才需要呼召，需要医生，才需要被医治的。而且神的呼召绝对是件奇妙的事情，是人无法掌控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不可抗拒的呼召。神呼召一个人绝对是不可抗拒的，是人无法抵挡的。有人可能告诉我们说，神呼召一个人好像一个温柔的人来敲你的门，当当当敲3下没有开，再敲3下还没有开，他又转头离开了。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的呼召。神叩一个人的门是绝对可以叩开的，神叩一个人的门是不经过他同意的，神可以说破门而入，进到一个人的心中，改变他的意志，更新他的情感，改变他的理智，让他能够相信福音，意志被改变，情感被软化，他就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神的呼召从来不是和人商议，不是和人有一场拉锯战，说你信吧，你若不信，我的呼召会让我大失颜面的，你如果不信， 让我耗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来呼召你，你应该信仰。你不进教会，我就失去荣耀了。上帝绝对不会这样来呼召人。上帝的呼召绝对是有能力的，绝对是有效的，绝对是让人心甘情愿的回应他的呼召。因此在感动教育告诉我们说，神的呼召是不可抗拒的。阿米也就告诉我们，呼召是可以抗拒的。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不开门；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把上帝拒之门外。上帝要和你讨论你到底信还是不信，你要坐下像一个主人一样在那里判断我到底信还是不信。我如果说信，显得我没有颜面，我还要抗拒半天，然后装模作样说好，上帝我信，我给你个颜面。但是在加尔文观念告诉我们，并不是上帝的呼召绝对是有效的、有能力的来改变一个人，无法掌控神的呼召在我们身上做工。我想各位，你应该经历呼召在你身上的奇妙。呼召是奇妙的，是美妙的，甚至有一些是奥秘的，无法去了解、去解释这个呼召到底多么奇妙。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发现我不应该像过去一样生活，你对过去的人生已经索然无味，你明白我要开始新的生活，这个世界不像我想的一样，我的人生不像我想的一样，我的人生不应该像世界一样，有另一种人生，有另一种生活，你发生奇妙的变化，连你自己都无法去说清这种改变，而这种改变就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经历神呼召在你身上奇妙的运行和改变。这种呼召也是甘甜无比的，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感觉一切都是新的，好像瞎子的眼睛被打开。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你可以感受上帝的呼召是多么真实，因为你对从前不感兴趣的事情感了兴趣，你对上帝辱骂的言语从那一刻就截止了，你对上帝的抵挡也截止，你开始就近上帝，亲近他，爱慕他，渴慕他，你自己都无法解释这个奇妙的过程。所以呼召有一些感受真的是奥秘，我们会不自然地流下眼泪，而会情不自禁地说，神啊，你真奇妙，真美好，你在我身上行了奇事。神的呼召不是说你有神的呼召你就单单来到教会听到礼拜， 不仅如此，而是你要经历上帝的呼召。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上帝呼召的奇妙，你从前从来不思想上帝，从来不反省自己是罪人，从来不认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你认为耶稣基督是西方所带来的，你也从来不会进教会，来到教会你浑身不自在不舒服，马上想破门而出逃离教会。可是不知哪一天哪一刻在哪一个时间，你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令你对过去不满，越来越令你对过去产生厌恶，你开始追求新的事物。这些新的事物临到你的时候，你感觉是新的，你感觉是美好的，你认为这是我所需，我所需要的。而这个呼召，这是上帝在你身上奇妙的作用。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这个过程，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经历的。那么你有没有被上帝呼召呢？你有没有经历呼召的奇妙？你有没有在呼召的过程当中感受过去和现在的不同？你有没有在呼召当中去赞美神，感谢神呼召你改变你人生的方向和意愿，不再像巴别塔的人生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开始以上帝为中心？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经历这个呼召的过程。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哪怕你今天坐在这里，你也不断听到参加聚会，如果你没有经历呼召的变化，没有感受呼召的真实，你可能仍然不是基督徒。因为这种呼召真实的变化，你自己可以感受到，你自己可以经历到，甚至你无法用言语去解释神在你身上动工的这个过程。 神呼召人的方式也不是只用一种方式，可以说是千姿百态的方式临到他的百姓。神可能用一节经文来呼召一个人，好像司布真在教堂里来试下麦克风，他就喊道：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有一个工人就听到了，后来就信主了。你可能因为一次进教会，你就不自觉地被吸引了，可能你听到一首赞美的诗歌，你就不自然流下了眼泪。这些过程都是奇妙的。你可能是因为别人邀请你到教会参加小组聚会，读一本书，参加教会一次特别的聚会，你生命中发生了变化。总之，上帝的呼召一定是奇妙的，一定是不同的，它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它是千姿百态的呼召领导我们。不知道你是怎样被上帝呼召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像亚伯拉罕一样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对他显现来呼召他，因为今天上帝不会这么做，因为今天有了圣经，圣经全备了，上帝不需要如此显现。上帝如何呼召的你？你还记得你生命改变那一刻吗？你还记得上帝呼召你的方式吗？你还记得上帝借哪种方式把你从罪恶当中、从危险当中拯救出来？或者你从前人生没有意义想要自杀，或者你活在疾病当中、活在绝望里面，神要借着苦难来呼召你，使你认识他、听见福音，以至于来回应他，这些都有可能性。总之，每一个人被上帝呼召的那个方法、那个方式、那个媒介一定是精彩的。但是有一种神秘主义可以排除，上帝不会在你耳边轻声细语，上帝不会以荣耀的样式对你显现，上帝不会变成某种样式来告诉你说你来信我吧，这些圣经没有依据，圣经不支持。但是上帝可以透过话语、透过书籍、透过聚会、透过教会、透过某一个基督徒来对你宣讲福音、宣讲神的话，你听见你就相信他了。而且这个呼召一定有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暂时，一定是持续的。当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呼召，他就回应了，他就离开了乌尔，向迦南地进军，要征服迦南，那是神赐给他的。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回应上帝的呼召。一个被上帝所呼召的人，他身上不可能没有变化，他的变化绝对是明显的，绝对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自己可以感受得到的。如果你说我也被上帝所呼召了，我也被神所拣选了，但是在你身上没有丝毫的变化，不可能，你没有被上帝呼召。意思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当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一定是顺服的，是跟随的，是改变的。如果一个被蒙召的人，结果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变化，我相信神的呼召根本没有在你身上。只有被呼召的人，他身上才有变化，他的行为才有改变，他所做的一切和过去全然都不同了。所以弟兄姐妹，你应该在你身上发现神对你呼召的变化，这个呼召的变化决定你是否被重生，是否被改变。你这一刻或者你现在没有被上帝所呼召，不代表你永远不被上帝呼召，但是你身上不能没有呼召的变化。这个呼召的变化一定是你可以经历到、体验到，也是别人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被呼召的人，他的生活持续的变化、持续的悔改、持续的改变，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你也可能说，我过去改变过，我过去读过经，我过去礼拜过，我过去热心过，但是你现在已经没有了对上帝任何的回应，甚至离开了教会，甚至你的改变几乎就截然而止，什么都没有了。你的呼召是虚假的，是暂时的，并不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呼召会持续的、不断的 发生在基督徒生命当中，他的回应也是不断的持续的不断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更新。亚伯拉罕也有软弱，也有信心的灰心和绝望，但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停止过改变，他的改变一直在持续下去。我们多么希望这样的呼召领导我们，我们多么希望神的亚伯拉罕讲的话也对我们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不要活在过去，不要活在罪恶的世界，不要活在像巴别塔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自我为中心，把上帝拒之在门外。你应该听见上帝的话语领导你，你应该听到上帝要呼召你把你从罪恶的世界拯救出来，让你开始转向神，关注更伟大的事情。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让你的名为大，让你成为大国，定了万国要因你而得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不是让亚伯拉罕顺利发财，不是让亚伯拉罕家庭幸福，而是给亚伯拉罕最伟大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巴别塔那个时代的人梦寐以求的，他们想自己的名伟大，他们想自己的名永垂不朽。神说亚伯拉罕，我以我的名起誓，我向你应许，我要让你的名伟大，我要让你祝福万国万民。这是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他的祝福，而这一切都是神要打破原来罪恶的生活。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谁会以上帝为中心呢？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谁会转向神呢？每一个人都有巴别塔精神，每一个人都活在罪恶的过去，因着上帝呼召打破了过去，我们才开始转向神，关注荣耀的事情。那么亚伯拉罕到底关注什么？关注神的应许。但是耶稣基督为亚伯拉罕做见证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如何的去仰望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如何的看见将来要来的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但耶稣却做见证说，亚伯拉罕仰望我，我还没有生在世上，亚伯拉罕信心的眼睛穿过的历史几千年，他看见了，他相信了，或许很模糊，或许不清晰，但他仰望耶稣基督，他相信耶稣基督能够使万国得福。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神呼召我们做什么？神呼召我们要成就什么？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得到什么？你所认为神让你得到的都是你自己的想象，世界所给你的。其实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欢欢喜喜地仰望耶稣基督。亚伯拉罕不如我们，因为他的应许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他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盼望耶稣基督的日子到来，应许早日实现。我们比亚伯拉罕更有福，我们比他更卓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健全的救赎之工的每一步，我们比他更有福。我们已经在回顾过去，去到过去的哥哥他那里看见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神呼召亚伯拉罕做什么？是要相信基督，是要透过基督成就一切，不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美满和幸福。或许你认为上帝拣选你是要给你更美满的生活，是要让你的婚姻幸福，家庭幸福，工作更加的稳定，你全部都错了。上帝不是如此，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离开巴别塔的精神，离开挪亚那个时代的罪恶，离开亚当犯罪所堕的结果，他要把我们带到他那里去，他的应许中，带到他应许的耶稣基督那里，去相信他所赐的基督要为罪人受死，并且还要复活， 是要相信耶稣就成就了一切，在基督的怀抱之下，在基督的义袍之下，一切咒诅全部被除去，我们可以被称义，这就是万国得福的奥秘。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人生是被咒诅，不会蒙福的。那个蒙福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拥有牛羊，拥有更多的仆人，并不是。那个万国得福，那个福气是透过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咒诅，把一切罪的刑罚全部给挪去，然后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保护之下，在耶稣基督膀臂之下，可以享受上帝的接纳，享受上帝的怜悯，享受上帝对我们的饶恕，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你有没有被上帝所呼召？你有没有真实呼召经历？如果你没有，你应该期盼上帝的话能够临到你。如果你有了上帝的呼召，你是否经历到呼召的奇妙？你想想你被呼召的改变，那个过程是多么的美妙，你人生发生巨大的变化，你以上帝的事物为甘甜为美好，让你念念不忘。可是现在你的心已经冷淡了，你忘记了上帝如何呼召你，如何改变你，你想体会曾经上帝呼召你泪流满面的时刻，我们可能全部都忘记了，热心也没有了，盼望也没有了，我们一切都没有，也感受不到上帝的美好。愿上帝的呼召能够使你再一次回到那呼召的时刻，想象与上帝相遇的那美好，想象上帝的呼召在你心中动工的奇妙。你也可以再次对上帝说，你的呼召是奇妙的，是你的主权，是你的恩典闯进了我的生命当中，改变了我，让我可以回应。如果你已经被上帝呼召，你还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认为上帝是要给你带来像亚伯拉罕一样物质的人生，你全部都错了。耶稣为亚伯拉罕做见证说，亚伯拉罕不是盼望牛群 羊群的加增，他是仰望我，欢欢喜喜的仰望我，欢欢喜喜的盼望我的到来给万国带来祝福。我们盼望什么？我们欢喜什么？我们追求什么？我们在神面前已经起立来祷告。